好，我们开始讲。我们讲这个阿赖耶识，就是无上甚深的微妙法的体现了。啊，那么它呢，有这么几大功能，这个是它唯一拥有的功能。啊，就是这几大了，触、作、意、受、想、思。你会发现什么？发现他能去感受有触，当然他也能够理解这是触，同时他也可以去领受这个触，去享受这个触，这个能量，对不对？而且还能够成这个相，就是想，同时他也知道怎么回事，这就是思。就说一般的我们讲的五十一个心所功能，其实上这五个才是妙明觉性它用的功能。它用这五个功能的时候啊，它一点都不造业，它一点都不造业。你比如说我们第六识，它多了一个了别功能，那么他就会有欲，有圣解，对不对？他就要搞这些名堂了。但是他这儿就没有这个两边的这个，他这儿就是只有这五个心所功能。那么这五个心所功能呢，平常我们比如说在《楞严经》啊里面讲到一个叫舍事用根的这样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看东西啊，它是眼视让你看见的，是这个眼视成的相。那么这个眼视呢，它跟第六识两个又是互相影响，互相搅染，这也是又受第六识的指挥，而第六识呢，它又通五十一个心所，尤其是它能通这个二十六个烦恼心所，所以它一旦通这个二十六个烦恼心所而受到这些烦恼心所的影响了，那么它也会影响到这个眼识啊，影响到耳识啊，影响到身啊触啊。为什么呢？它就会有偏好啊，它有烦恼心所在这当中起作用，它会有偏好啊，它就会看东西，这个是美的，那个是丑的啊，他就会有分别，有取舍。为什么？他有欲嘛，他有欲嘛。所以这样呢，以后呢，我们佛就讲啊，要舍事用根。什么意思呢？根就是指我们这个六根呢。那么这六根用的功能呢，就是这五个功能。啊，六根用的功能就是五个功能，它弥漫一虚空一切都有这个触事功，都有这个触的功能，弥漫虚空一切都有作意的功能，那就是这样呢。那么我们有的人在禅境当中会看到一种光，他就觉得我用的是眼根看的。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光啊是比那个太阳光要强千万亿倍，哎呀，从来没有这么强的光过，而且那个光啊是密度极强的，极为强烈的，但是又不刺眼睛，但是它就是特别强亮。那么这个人就说这个是用眼根看的，还有的呢就是说用第三只眼睛看的呀等等。 然后人们就会想什么呢？就会由此联想到将来我往生的时候，如果看到有强光啊，那肯定就是代表佛啊，那我就要朝那个地方去，等等等等等等的说法。比如说在光阴天呀、啊、还有什么夜末天啊，这些地方也没有什么太阳啊，但是所有众生都能看见光，都能看见物体，而我们这里啊，只要没有太阳我们就看不见物体，那是怎么回事啊？啊，这样的，这样悟到了，人就在悟这个，在悟这个。还有一些在禅定当中他会发现，我眼睛闭起啊，这个周围的环境就很明亮，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这个有的还发现什么，发现连老天上下的那个雨啊，他在禅定当中他连每一个粒这个雨珠他都看得清楚。那你天上下雨有多少个雨珠啊，一串串的往下下，这个雨珠下来，另外一个雨珠下来，但不管有多少个雨珠，它在这个禅定状态下每一颗雨珠雨滴它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怎么回事啊？那我们眼睛这个也是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实质上呢，我们比如说有的人在禅定当中看到这个佛性，他为什么说那个是佛性呢？他说那个光弥漫一切的，又不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反正就是这个空间里面就那么强的光，那光体，他就说我看到佛性了。那么他是用什么看到的佛性呢？你们想过用什么看到佛性呢？你说佛性能不能看到佛性呢？光能不能看到光呢？是吧？光啊，肯定看不到光了。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他是光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妙明觉性是一团光，其实他也搞不清楚他是光啊，他怎么知道他是光呢？我们讲要认识光的话，你必须要在黑暗里面认识啊，你在越黑暗的地方看到的光就越强越亮啊。如果是你在太阳底下看光，你怎么看？你把太阳底下把那个手电筒一照，那个光你根本看不见。但是你在最黑暗的地方把那个手电筒一照，那个光可强了。就是哪怕点一个火柴，那个光都很强。这些都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的体现。啊。所以阿赖耶识和摩那识是什么关系？佛法里面讲的是不一不二的关系。那你说这个不一不二这个词儿我都懂了，但是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微妙呢？其实也没懂。所以真正讲到微妙处是最难懂也是最难讲的，对吧？最难讲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光，光是看不见的，你怎么能看得见光呢？我们所看见的都是光反射出来的像， 比如说如果这儿没有墙的话，我就不知道这儿有光，因为它必须有个障碍物，然后它反射，然后我们才知道有这个光啊。所以光是看不见的，它必须反射。那么你在禅定当中看到的那个特别强的光又是什么光呢？那个光本来看不见，为什么你又看见了呢？这就是微妙法，讲不清楚啊。很多打坐当中都看见过这种光，闭起眼睛能够看见，看这个房间里面的每样物体，能看自己的后脑勺，还可以看自己的经络啊，所有地方都能看见。所以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呀，它要靠你去参去证，而不只是一种理解。所以我们讲的这些内容啊，只是说作为引路，引到你去参这微妙，而不是说你只要把这些道理好像都听懂了就满足了，那不可能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阿赖耶识。那你就要好好去体会一下无善无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因为我们都有善有恶的。那这个妙明觉心里面是无善无恶，对吧？所以刚刚我们讲这个第八识五是一个心所，第八识只是占这五个心所，这个叫变形心所，弥漫一切都有这五个心所啊。这个弥漫一切啊，那个东西，你包括我们的眼睛啊，看的功能也是弥漫一切的，这个眼根是弥漫一切的，也是只是在你的这个眼睛上，但是也跟是弥漫一切宇宙的。那你说也跟是弥漫一切宇宙的，你就不太理解，它很微妙。就说也跟它本身有一个先天的看东西的本能，而这个看东西的本能是弥漫一切时空的，这些都是很难理解的。所以道理上很难讲出这个微妙的地方，包括我们听的这个功能，耳根能听，那对我们来说是耳识的作用，就像这个声卡里面的这个驱动程序一样，它是耳识的作用。但是耳根的听的本能，听的功能，它是弥漫虚空大地一切的。这就是第八识它提供的这个功能，它弥漫一切。所以第八识是弥漫一切，十法界都在这个第八识里面，都是由这个第八识形成的。所以你看那个天国有多大，三千大千世界无量的这样的天体构成，不管它怎么样构成，它都是第八识这里面的这些因缘种子所变现的。所以这个就是它无量甚深微妙的意思，太微妙了啊。那么对我们来证悟这个东西，是吧？阿赖耶识、过喇嘛那识到大老意识，你是一二必胜身，你看这种表现。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发现如果没有眼耳鼻舌身这些相对狭隘的意识，你根本体现不出那种弥漫一切的意识的存在。你就知道它为什么个体和整体是一个体， 就是说你这一个莫纳什，打个比方，你这个灵魂它可以同时是创世主，也可以同时是你。所以佛法里面就讲啊，如果你执着于你这个莫纳什这个我的话，你就没办法去认知到阿赖耶识里面那个无量的你。就是说你同时是个体，同时也是整体，有无量的你。这个无量的你的话，只有菩萨能证得到啊。他菩萨全是一看，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菩萨他看出来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但是一般的凡夫呢，只能够相对的安慰自己，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他是相对的安慰啊，他就说，嗯，佛法里面讲啊，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啊。所以他平时也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咯。但是这一个呢，就是他知道了，从概念的层面他知道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但是菩萨呢，他不是从概念层面知道，他是证得了，他正儿八经证到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个就是微妙的地方啊。你知道了，那你就代表你掌握了这个微妙了吗？所以为什么叫无上甚深微妙法呢？所以佛法不是作为一个理论来教学，而且佛法也很难用理论教学。那就像手指月亮一样的，这个手指就代表一种讲解，但是他压根什么都没说，他也什么都说不了。但是很奇怪的，他就是要跟你竖个手指，他就指住那个月亮。那么有悟性好的人，他就透过这个手指确实也找到这个月亮了。那悟性差一点的，那就把这个手指研究得很透啊，那个手指有多少纹路啊，怎么样他都掌握了，但是就是掌握不了月亮，不知道月亮在哪里。就包括我们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会把梦啊这些都引用来让我们对阿赖耶识的一种理解，但是不代表你知道这个梦的象征以后，你就真正能够真正掌握那个微妙。所以这种学问啊，是真正是需要去参悟的，哎，真正去参悟的。那么你就要想，这个第八识为什么它不主动作业，不干涉前七识的活动？为什么要把这个选择权、主动权全部都交跟莫纳什呢？交跟前七识呢？他自己又不动，但是他又交给你去动，然后让你产生无量的创造，在这个宇宙里面，在一个沙子里面都会体现出三千大千世界。你说这多么微妙啊！但是不管你创造多少，但是你也没超过他。但是不管你怎么样，他又好像写的比你还要卑微一样，他把能力给你，但是他又不会让你知道这个能力是我给你的。所以我们能够在禅定当中看到老天下的雨，每一滴雨珠你都能看清楚，这个功能是他给你的，不是你练出来的，不是你说你通过练出神通来了，哇，我能够看到每个雨珠了，不是。 背后的真相是一切的能力都是他给的，所以你追求什么神通都没用，他不给就没有。所以我们要，也就是要去参悟他到底他玩这个游戏的意图是什么，他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所以万般神通皆小数，唯有正道是根本，这个正道就是他的意图是什么，你就要去参他的意图啊。包括天上的佛也在参他的意图啊，并不是佛就不参啊，也要参啊。因为我们每个众生都是佛啊，知道了他的意图的就叫佛，不知道的就是众生。所以众生是未觉悟的佛，佛是觉悟了的众生。知道他意图呢，那就是佛；不知道，那就是众生了，迷中的众生了。所以我们真正要参呢，就是妙明觉性背后的这个无量甚深的阿赖耶识，他开创这一切，他保留这一切，意图是什么？你不知道，你就没办法转世成职，对不对？没办法转世成职啊。你知道他的意图了，那就转了，一瞬间阿赖耶识就变成大圆满净智了。就是说当你不迷的时候，这个就不叫阿赖耶识，叫大圆满净智。你迷的时候，那就叫阿赖耶识啊。大圆满净智也好，阿赖耶识也好，那是同一个功能体现啊。迷的时候就是阿赖耶识啊，觉悟的时候就是大圆满净智。你说他玩这个游戏玩得多微妙啊，所以这个微妙啊是要去参悟，去参悟。但是呢有一点基本上是没问题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爱慈悲，这个是他的意图。你只要用慈悲去生活，用爱去生活，保证不会吃亏，这点是没问题。哪怕你不懂他意图，但是你就是抱着爱生活，抱着慈悲生活，你不会受苦，哎，不会受苦。我们人类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追求爱，追求被爱，得不到爱而产生的问题。人类所有痛苦都是起源于这个，你追查下去都是这样。你不管是一个人有恐惧症，连恐惧症追查到底都发现它的源头是因为缺爱导致的。你说那个缺爱怎么跟恐惧扯在一起了？他就扯在一起了。一个人如果说他得不到爱，他自己得不到爱的时候，他可能会第一个就是变成恨，这是一定的。因为人有债有欲嘛，有贪嗔痴慢的这几个烦恼心所嘛，有这些烦恼心所以后，他得不到爱，他一定会恨，他就首先把这个能量就变成恨了。那这个能量它就会变的，它一变成恨以后，那爱和恨两个就冲突起来了。但是为什么它又变成恐惧了呢？又变成恐惧症了呢？连一点小事儿都吓得要命呢？它是变化一步一步变过来的。比如说变成恨了，但是总是觉得这个恨不对，那就他就压制这个恨呢， 你压制这个恨以后，他可能就变成抑郁了，抑郁以后再继续压制以后，他可能就感觉到很无能啊，感觉很渺小啊，感觉到很无助啊。当感到很无助的时候，当他觉得很渺小很无助的时候，他就变得很胆小啊，可能稍微有点风吹小动他都觉得会伤害到我，然后他就变成恐惧了。但是变成恐惧还好，最起码没有变成那个像木头一样的，在恐惧状态上这个能量都还没有完全死。如果这个能量已经来到那种抑郁很深，慢慢的更进一步的变到死气沉沉的麻木状态的时候，这个能量就很悲惨。如果这个能量还有恐惧感，那这个能量都还有能量，哎，恐惧感都还没死，都还有救，哎，都还有救。最怕的是连恐惧感都没有了，就彻底没救了。那这种人下辈子就转生成石头了，啊，就回归到矿物啊、矿石了，他就变成这样了。哎，这样的话那就很难出来了。他也不愿意出来啊。哎，有一次我们去跟那个喜欢做梦的那个，就是说就什么都不想动，什么都想，就是有一种人嘛，就是说只想享受，什么都不想动，也不愿意去创造，也不愿意冒险。像他这种又不坏又不好，但是又还没完全死，像这种能量他一般会投胎成植物。嗯，他觉得投植物安逸啊，他就昏昏沉沉的，植物都是昏昏沉沉的。啊，你到那个植物里面去，你会发现那里面就是个梦幻景象。植物里面就是个梦幻景象，顶多有几棵树啊比较有灵气了，你还能跟他摆两句，其他的树进去没什么可摆的，它就是一个幻象，一个梦幻景象，反正就是昏昏昏昏的那种感觉。当然有时候你进到一些树里面，可能会发现那里面有很多人，那个是另外的鬼神啊，他把那个当成他的家搬进去住，然后你进去以后遇到他们了，那个不是这个树，不是树，这个树本身，这个树本身是一个睡觉的状态，它是一个睡觉状态。所以这一些生命它也要进化，它唯一的进化就是被人吃掉了，被动物吃掉也没有太大的进化。它被人吃掉以后，它就可能会经过生理加工，进入肠胃，进入血液，进入骨髓，然后也变成精气，最后可能会升到丹田变成气，就是炼精化气嘛。道家讲的炼精化气啊，就是讲的把海底轮的这个精啊，把它提炼成气，然后在丹田，然后阴阳交合，然后创造万物。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这个植物可能跟你的特殊缘分，它以这种方式就被提升了，它可能就会进你丹田啊，然后进入金刚轮啊，然后进入你的慈悲轮啊，然后再一步一步的走，最后它可能就触天门，然后再经过八轮九轮十二轮，最后可能就跟你一起到天国去了。当然就是这样呢，那就是说他可能有这种可能性，他也是缘分所致嘛。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生阿赖耶识的能量，一切众生都是基于一种爱的追求，但是爱呢 其实上没有这个词儿。站在本能中心来讲，没有爱这个词儿。在本能中心，它只有一个舒服，哎呀，它就是有一种状态很舒服。那么人世间跟他造的词儿，肯定就是说这个叫爱呗。本能中心他没这个词儿，他就是说我曾经经历一个有一种状态，就是很舒服的状态，所有的能量都是来自天国，所以他一定有这个记忆，就是曾经很舒服，曾经很舒服。所以呢，他就懵懵懂懂的一出来就寻找舒服，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就叫爱喽。所以人们说创造舒服的过程就叫做爱，人们就这样理解，创造舒服的过程就叫做爱了。你这个能量它在那种状态里面，哦，这个不就是天国吗？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人讲的，他讲的那是他的那个天国，他说他做了一个梦，应该看到了啊，网上呢有这么个故事，说一个女的做了一个梦，她发现天国的门在马桶旁边，她就跟那些朋友说这个天国在马桶旁边，为什么？她上马桶的时候那儿有个门，一出去很美啊，说天国在马桶旁边。这就是愚昧的能量啊，它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舒服的这种过程，它总结出来那个舒服在哪里。就是在海底轮啊，他说舒服在海底轮，其真正的舒服不在这儿了。所以有的人觉悟以后，他发现哎呀，原来那种舒服比这个海底轮的舒服无法描写，超越千万倍。这个时候他才明白，哦，人的那个作爱只是一个替代品，是一种很粗糙的替代品，根本不是天国的那种舒服。哎，不是天国那种舒服，它只是一种替代，而且还没办法替代。所以我们说追求爱，一般的很粗糙的爱它一定会转成恨，因为那个爱的能量不精微，不是那种无私无我的爱，所以它这种爱是很粗糙的，那么这个爱一定会转成恨的。但如果说是一个更高境界的爱，纯粹是无私无我的爱呢，那这个爱的能量就很高。那菩萨就是这种能量啊，所以菩萨跟人接触的时候，那种舒服就是没办法表示的了。但如果说你在比较低境界的这种爱上，爱啊，它不止八万四千层的爱的能量差异哦，最粗糙的能量爱我们把它称为性爱咯。那如果是在性爱这个层面，这个心理能量就很容易也变成冲突，也变成痛苦啊。比如说它一种怨恨，一种本能的能量想要表达，想要释放，但是他觉得善心所不让他释放，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走压抑的路线。但是你发现谁来压他呢？肯定有一个不叫冲动的能量来压他了，有一个就是说认为你违背道德良知的能量来压他了。实际上你会发现什么？是你阿赖耶识里面的另一部分能量来压这部分能量，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实际上有两份能量被捆绑在这一个亚意的世界里面了。那么当他发现有一股能量试图来打压自己，他觉得你这种冲动不对，自然呢阿赖耶识另外一种能量来打压他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反应呢？他肯定有一个要有一颗感觉到自己失控的恐惧，对不对？就是说看他好像要突破这种压力的这种对抗性，对不对？他就想要去对抗这种压抑。那么他一旦要对抗的时候，这个来自于压抑他的这个能量就有失控的恐惧。为什么？他说这个吵得凶啊，老子可是恐怒，赶快再调点兵来，对不对？那如果你再调点兵来的时候，他那个恨的能量越来越强的时候，那种恐惧失控的恐惧感又增加一点，那么又还要不断的加强。所以当一个人里面出现一个能量上来，一个能量上去压他，一个能量上来，一个能量去上压了，那么这个人可以出现非常敏感的恐惧现象。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这两种能量不分上下的时候是最难过的，一个想要反抗释放自己，一个又觉得你违背道德良知，我在控制你。那这两种能量一冲突起来的时候，它会制造恐惧，有一种能量就提心吊胆了，这个罪犯要出来了，不能够休息，稍微有一点的响动他就担惊受怕，他都生怕哎呀这个东西一下子起来伤到他了，因为他控制力不够，他的控制力不够，控制力不够，他就担心这种躁动的能量要起来破坏自己的形象，破坏自己形象，那肯定不干，那压他控制他，哎，因为他是受道德良知的影响，要来控制这种生命本能的能量，那这就是冲突啊。那这种冲突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哎呀，这个是最难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另外一方，这两方始终有一方要投降，这个战争才能结束啊！啊，要么你就是如来佛那个本事大，你就拿孙悟空强制性打在五指山压着，那这样就平静了。但是如果是没有请到如来佛的时候，那怎么办？没请到如来佛，孙悟空不就要跳吗？那叫大闹天空，一大闹天空了以后，天兵天将们就活不安宁。这个天兵天将就是十善星所啊，十善星所就是代表天兵天将。那这样的话，他们就坐不安稳，时刻紧紧张张的，老是处于非常敏锐的恐惧状态。那就是这种能量冲突导致的。所以能量冲突，我们一般的这种。那你要怎么办？那要明道理以后去盘点这两份能量他们纠结的理由是什么。这两份不同的能量有不同的主张啊，那么你要看他主张的目的是什么。你有什么主张啊？哎，你主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想活得什么？你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目的是我们要的吗？这个要去跟他们做分析的啊，这个要去做分析的，做分析以后慢慢的去觉得这两种力量当中有一种能量不太合理，那么你就可能就要它就会自动转变。有时候那种控制的能量也不一定合理，我们不能够理解为凡是打住道德良知的控制就是合理的。打住道德良知的旗号去压制阿赖耶识能量的也不一定合理，也不一定合理。这个 所谓的道德嘛，它只是相对时空次序保障的需要而已。但是就能量本身来说，能量有它自己追求自由的本能向往，所以几乎每一个能量都在寻求自由。如果你感觉到你不自由，感觉到你又被各种缰绳套着，那就是这些能量不自由。就是阿赖耶识里面冲突现象太严重，所以导致各种各样的捆绑现象。那么如果说这个能量冲突出现了怎么办啊？这个能量比如说它要往那里冲，但是你不想让它那里冲，你就可能就像那个水一样的从这儿过，那你就在这里修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就代表道德良知，但是你总得要跟它留一个去处啊，你不可能像个甜筒一样的把这个能量全部围死啊。你要像都江堰这个水的工程一样的，你得把水啊，你不让它往其他地方流，但是你总得跟它规划一个出口啊，你不可能把这个能量管得死死的啊。那你得要跟它的出口，那这样的话这个能量它就会发生演变，就是说它的目标会转移。比如说他这个能量的目标是想去追求某个女士，但是他觉得不道德，因为这个人都结婚了，或者是这个人已不爱他，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引到这个，你用道德良知把他这条路跟他挡了，但是你会疏导他往另外一条路上走啊，那么你就会要跟他引到一个新的出路，让这个能量有新的出路，就是说让他改道而行。所以我们不主张亚裔的，我们最起码要主张目标转移。被亚裔的这个心理能量，它一旦有一种转向的趋势以后，那么你的这种冲突就消失了，内在心灵的冲突现象就不存在了啊。有些能量它追求那种舒服感，就所谓的这种男女之间的这种交合，但是它受到阻碍了怎么办？那你得让这个能量找个地方去哟。那最好的去处就是让它往上面走，就是往丹田走，往金刚轮走，往心轮慈悲轮走，让它让喉轮走啊，六轮走，然后走到凡轮，意思把他送上去，最后把他送回天国。那你就跟他找一个最正的路来让他走。那么一般的心理学呢，他不知道把这个能量引导到往天国走，那么他们也会通过人世界的分析引向他们什么，把这个能量，比如说他很执着于男女交合啊，大家说这个能量这么强，那他就说，那干脆我们把这个能量拿去挣钱，或者我们拿去读书啊，或者是搞什么学历啊，跟他一个新的目标让他给转移啊。那么这个能量它，这个能量的性质和质量一点都没变，它只不过是转移目标了，它转移成一种目标追求，比如说我去要挣钱买一辆车子，然后把这个能量拿来工作，去搞生意啊，或者搞销售啊，那这个能量他一去了以后，他内心的烦躁冲突就解决了，因为他把这个能量引到去搞创造了，就是说目标转移了，但是能量的本质没有得到提升，就是说能量只是目标转移，但是能量等级没提升，那没有说是炼精化气啊，炼气化神啊，炼神还虚啊，没有这样，他只是说目标转移了啊，哎，以这种方式呢，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 这种心理能量啊发生形式上的一种演变啊，发生一种形式上的演变。那这种形式上的演变呢，就要看它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一般都是越变越坏。怎么演变呢？就是说他这种心理能量本来是追求爱的能量啊，那么他这个时候就把这个能量没有得到的时候，他就变成恨，就变成一种报复的能量，变成报复性的能量啊。那变成报复性能量以后，他发现也不对，这种报复会违背这个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则，我会受惩罚。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把它演变成一种被压抑的欲求，那么这种欲求会演变为其他的欲求，因为他这种恨被压大了，被压了，这种报复被压了，那这种想要报复的欲求没办法了，那么他就受，就在这种强大的社会规范面前就开始压抑他的这种报复的能量。那这种报复能量压住他也不舒服啊，因为压住然后闷得很慌啊，心里面慌得很啊，不舒服啊，他总这样想要变成其他的欲求啊。那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前面讲的，就是说把这种欲求变成是一种成就感的欲求也好，或者是把这种欲求把它引到去那种拼命的努力工作也好，那么这些都是只是转化了目标形式的做法。那有的人求爱不成，因爱生恨，那么情绪就是发生变化了，就是说它的能量的形式变化了，但是这个恨的能量实际上比爱要低，就是说它这个能量演化不是往上演化，我们正常的能量演化是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嘛，而它这个能量是往下面走，由爱变成恨，然后由恨变成郁闷，有郁闷再变成其他的，就一个一个的往下变，就是说变往负性上变，那有就压抑又变成另外一种情绪。那么当一个人呢，不去觉醒在爱的等级上提升，只是在本能的爱得不到以后会产生一种恨啊报复心态呢，这基本上就属于迷茫众生在寻找天国的路上走到岔道上，走到黑暗地带上了。因为所有的众生都在追求天国嘛，他就是追求那种舒服，那就是所谓的慈悲感，那呀那种能量太舒服了，他就一直很想回去。因为我们三界内的能量都是三界位掉下来的，你看那个猪八戒就是从天火水掉下，天蓬元帅掉下来变成初呆的嘛，他是天上的能量啊，天上的能量掉到凡间沾了欲望，就成为痴呆的猪的能量。所以为什么跟他叫猪悟能呢？跟他取的名字就是说你要好好去悟这个能量啊，它是一种能量的堕落。所以这个猪八戒是代表能量堕落的一种，能量堕落和能量回归的过程。申猴子就是我们第六世，他可以通五十亿心所，所以他神通广大，七十二般变化。那么要怎么样把申猴子叫好？《西游记》里面也有演得很详细。唐僧呢，就是莫那氏，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玉皇大帝。沙和尚就是指肉身， 所以你看唐僧跟他几个徒弟取的名字，猪八戒代表能量，你就悟能；沙和尚代表肉身，那你叫悟净；你猪申猴子代表妄心妄念，你就悟空。他就给他取这个名字嘛。实际上整个西游记就是如何炼精化气，炼气还神，神炼神还虚的九九八十一个层次表现呢。所以西游记它不是说写一个笑话来大家嘻嘻哈哈的，然后拍一部西游记出来让大家玩儿，它是一部修炼的非常精密的智慧的一种指导。他把这个人呐、啊，把他的能量分成，比喻成几个人物。这个能量迷失以后，他就变得很痴，所以他就用猪来表示。啊，这个后天大脑意识妄念太多，他就用猴子来表示。你看猴子没有一刻安宁啊，所以为了心猿意马，就是马和猴子都是代表这种妄心妄念。所以在西游记里面有针对如何降服这些能量，让这些能量往高处转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它不是我们一般本能的能量转化方式，一般本能的能量演化方式就是爱不成得不到，我就恨，恨不成那我就压抑，压抑不成那这个压抑实在受不了了，那么它就变成一种心理障碍了，变成什么抑郁症、恐惧症、强迫症，然后这些事情再过分了，我就要开始反抗，反抗我对外反抗不行，我对内反抗就变成身体疾病。如果我对内反抗也干不成，那我就彻底缴械投降，麻木了，死了。所以这种本能的追求能量的过程就是一种自造痛苦的过程，而西游记呢是一种寻求极乐的过程。所以会看西游记的时候，你不要去看太多，你就是看那前面那几个诗句就够了。每一章每一回它前面有几个口诀，这一回我们要演什么能量，这个能量是代表情感，比如说蜘蛛精就是代表对情的执着啊，我现在要降魔蜘蛛精了，就代表说你现在对情很执着，你这种情志。那么怎么样降魔蜘蛛精呢？那么他就开始跟你演啊，就开始怎么降蜘蛛，对不对？所以那里你看还有狗熊，我该怎么降服狗熊，代表什么能量我该怎么降服，对不对？魔王代表什么能量我该怎么降服，它里面都有方法，哎，都有方法。各种各样的妖精代表什么执着，我怎么样收服它，都有方法。但这些方法呢相对来说都比我明天要跟你们讲的要复杂，我跟你们讲的就简单，因为我都是把这些方法提炼了又提炼，然后以相对简单的方式来介绍跟大家。这个能量呢，它在盲目状态下它会发生演变，比如说它演变成恨，但是它的演变不会彻底，它虽然已经变成恨了，它还带住爱的幻想，所以它还留一部分能量继续爱，只不过说比如说把大部分能量把它演变成恨，但是它还有那么一小点能量还在爱的幻想里面。那么就是演变的规律，就是它不会彻底演变。那这个能量它也变成恨，它又残留一部分爱在那里，它还是对爱有幻想，对爱有幻想。 然后呢它还会多次演变，对不对？它对外在的追求得不到，它会内在环境追求也得不到，那么这个时候对他来说是很不利的。所以他如果在外在允许他这样释放，允许他表现了，那么这个能量就得到释放了，那么心里的这种压抑呢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比如说一个人呢，你听他倾诉啊，他闷得慌啊，压得慌啊，然后你就听他讲，他就这样有一个通道让他来表达，他这样讲过以后他觉得舒服了。虽然你听他讲的过程当中你也没帮他啥，只不过说听他语无伦次在那儿说了一顿，说完以后他舒服了。所以心理学上挣钱就挣这个钱啊，有些心理学那个大师名气大的，我去看他们收费标准几千块钱一个小时，就是听你说话呀。他也没干啥，他就是装得很，当然也不说那么装啊，反正就是觉得很有爱心的听你说，听你唠叨，听你说，你呱啦呱啦呱啦呱啦说，说一个小时以后，哎呦，你舒服多了，然后把钱交了走了。就是说你得要跟那个通道啊，让他来表达呀。为什么啊？因为你跟他身边的人，跟他父母去说，父母不愿意听，你一天到晚烦烦得很，不听，跟他爱人说也不听。跟身边的人说也不听，觉得这个人太烦了，然后他又压抑的慌啊，那怎么办啊？那就找心理医生了。心理医生是专业的听你倾诉的人，但是他是花钱的，对不对？花点钱啊，我现在听你说，那这样也是一种释放啊。他一释放以后就缓解了，但是这种释放也不会彻底，也不会彻底。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也变也不会彻底，释放也不会完全，只是说他的这种压抑会缓解，但是根本的烦恼解决不了，根本的烦恼解决不了。他有能有作用啊，就是这个作用就是暂缓舒服，就像那个池塘里面那个水啊，急急急急到一个这个池塘装不下了就会闷出去了，或者是你专门跟他开个闸门放水，一放水以后那个水压力就不那么大了，不那么大了以后那个后面还有个水源啊，对不对？那个水源还源源不断地往这儿输送啊。所以说这种方式啊也不会让它长久，它只是暂时缓解。如果说一个人啊内外环境他这种演变的情绪想要得到一种释放的这种渴求都不允许的话，那么这个能量就会再做演变，它就会演变成另外一种新的能量啊，不管是因爱生恨也好，或者是把它转化成一种愤怒的能量也好，变成一种仇恨也好，那么它就开始变了，就开始也变，能量也变，能量也变到最后他觉得恨也没办法让我去恨，那么它也变为一种抑郁。那么如果说我变成抑郁以后紧接着他不甘心啊，那么他就会变成毒疾，他这个抑郁的能量在那儿老是受压抑，他也不愿意，那么他就再一次的能量也变成毒疾。那这种毒疾有可能还会继续也变，人家就说你与其妒疾，你还不如好好去争口气呢，你还不如争口气，你妒忌人家干什么，争口气嘛。那这样的话又有毒疾又也变成一种狂热，那么这种狂热这种冲动，那么这种狂热冲动它是具有压力来的，所以它又会演变成焦虑。 所以说能量啊，它在一定程度呢，就要这样不断的变，这样变，这样变。它每变一次，它的心里面就好受一点。每变一次好受一点，每变一次好受一点，但是它都还留了一点儿。那如果说它变出来的能量呢，又被压抑呢？比如说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疏导，比如说它已经变成毒鸡了，这种毒鸡，人家说毒鸡变成是最丑陋的，那又把它压住了。那么它有可能再一次的发生变化，所以这个能量它会不断这样变化，就是不断的在这个低级空间里面变，但是它都是越变能量越低，因为它走的是海女人这个欲望的本能，自己本能盲目的这种能量走向，是本能中心的这个能量盲目的走向，所以它的演变过程是能量越变越低，越变越低，越变越低。它没有受到这种正向能量的引导啊，所以它越变越低呢，是吧？那越变越低啊。所以啊，这个心理学上，它就是在这种本能能量盲目冲动的过程当中，它去跟它寻找释放通道。那么能量一次一次重复也啊，那么由爱变成恨，变成抑郁，那么就是抑郁症，那么又由抑郁它又转变成狂热，那么又是什么焦虑症，然后这种焦虑症又慢慢的郁成无能，你感觉到灰心丧气，自己感觉天地无助，它又会变成恐惧症。那这种恐惧症慢慢的还会演化，还会变，如果没有一天遇到佛法来拯救的话，最后他就会变成对自己肉身的残酷的啖食。残酷的啖食，那就是癌症啊、绝症啊，这种各种各样的症状就会出来。所以能量它也变呢，它在这种盲目的通道上也变，它就像洪水一样的，它就没有确定性。他走到哪个地方觉得这个路径我能去，他就去了。所以他有时候会同一个能量会变成抑郁啊，会变成焦虑啊，变成恐惧啊，变成内疚啊，变成什么对友情的执着啊，还有变成一种唉声叹气的这种自贬啊。那么这个就是他这个能量，这个能量走到这个海底轮本能中心这样盲目的走的时候，他只能是有这些表现啊，他怎么可能知道说我还要炼精化气呢？对不对？他不知道了嘛。所以能量它也变的规律基本上都是越变越低，越变越低，基本上就这样。他盲目寻找的方式就是越变越低，越变越低啊，而且是越变越小，最后变最后也变到最后就是躯体化。什么躯体化？就是生理疾病，是所有心理疾病都是阿赖耶识的能量相互啖食，向外的追求不行，老子向外的追求，向外报复不行，我向内报复啊，所以说能量多次演变啊，它就会演变成这样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能量把它慢慢的做演化，通过打坐，打坐能清除一切烦恼，为什么？这个老天啊，他总是慈悲，他在人体布局了很多能量中心，他布局了很多能量中心，只要你能够双排一打上去，你就启动海底轮这个演化中心，这种莲花慢慢的把它一复苏以后，它会自动的就把这些本能能量就开始自动演化加工，不断演化加工，不断演化加工。这样演化加工以后，它就会往丹田送。所以说，一般呢学会打坐啊，那是很受益的。一般，那是很受益的。为什么？打坐的时候，这种机制会强制性的让这个能量转化。他这种机制强制性让能量转化的时候，他会把心里的痛变成打 打坐当中那个禅的痛，就是肉体的痛吧，但是那个痛比心里的痛舒服啊，对对，心里的痛啊，那个心里的痛是很不是滋味的，但是那个腿上的痛的话相对来说要好一点，那是皮肉上的痛啊，不是心上的痛啊。所以一个人在打坐的时候千万不能怕苦啊，你硬是要扛过去，然后你那个腿一盘上去，盘得敲多高，然后一痛给呀妈给呀妈，然后你就放下来了。那不行，因为你要对这些能量强制性的把下通道跟它堵了，你必须往上通道走。它双盘一盘，它就自动的封闭这个地门，它就自动开启天门。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佛菩萨个个出来都是双盘的，他是强制性封闭地门开天门，他就要把这个能量跟我强制性的往上演变。所以打坐本身也很消业啊，对不对，也很消业啊，它也是转化负能量的机制啊。但是你不能怕苦啊，对，那个痛什么样的痛都是痛，还不如放在这上面痛，对不对？这个东西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因为这都是我经历过来。我过去很糟糕啊，很自卑啊，很恐惧啊，各种各样能量在我身上体现得非常，尤其是自卑情节啊，那个不是一般，总觉得自己很无能，总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无能啊，那自卑啊，那自卑到极点，那能量被捆绑啊。那后来终于学会打坐以后，那就咬紧牙关熬呗。那刚刚开始摇的熬的时候，那个腿那个单盘都上不去，为什么？因为人业障大呀，业障大的人那个腿很硬啊，所以那时候我单盘都这样敲起的，直接就七八十度的高度啊，就仅仅是个单盘。那个时候我这个觉得这个东西能行吗？不行啊，所以说只能用各种方法强制性压呀压一压，对不对？那痛那钻心呢、啊、那种钻心的痛，但是那种钻心的痛都比那种心理上的那种抑郁那种自卑要好受，对不对？都比那种滋味好，所以就宁愿在盘腿上搞，有时候睡觉都把那个腿捆起睡觉，把那双盘船上捆起睡，那一直让他痛啊，痛得实在不行啊，然后再放出来。但是这个地方是不能模仿的，为什么不能模仿呢？因为我们比较年轻啊，你们年纪大一点，一捆就捆得放不下来了，对不对？你放不下来了，麻烦了，对不对？是不是啊？那这也变成能量啊。所以在这个能量，它在本能中心一次一次的演变当中啊，在这个意识区域，他每一次演变都会有一种轻轻的快乐感，为什么？当他演变成恨，他有一种快感，他有一轻微的快感。比如说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他有快感的啊，很舒服啊，然后能量都表达的时候，那个舒服，哎呀，仅次于被爱了，真的。那能量释放是不是很好的？能量往通下低级通道上流，只要不阻碍它，它越往哪怕是往低通道流，它也有多多少少一点快感，但是它的快感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哎，那到地狱以后就没有快感了哈。啊，到地狱那就只剩下痛了，因为什么？你一刀跟他杀过去，人家也给你杀来了。所以杀人那个快感马上又被人家杀过来的那种痛苦取代了，所以地狱里面找不到快感。哎，所以能量这种压抑这种演变那种痛苦，只要是能量受压抑都会痛苦，基本上你只要感觉到我的心闷啊痛苦，那就是里面有一个众生被压抑了被打压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用爱去安抚他，用爱去安抚他，千万不能够哎采取什么其他的发泄方式， 哎，不要采取方式。但是打坐的时候，那个痛苦也会消失。对啊，你心里面痛啊，然后你就把那个腿爬上去，坐上一个小时，那痛不在了。为什么？因为它转化了，它强制性把那个痛转化了，因为它启用了一个高的门，逼住，就像拿根鞭子抽弹一样，你往哪里走往哪里走，它一走到那儿去，走到就往上走了，一走走了，痛苦就消失了。因为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被压抑、被堵截。啊，所有能量没有地方去，被压抑、被堵截，想去哪里都感觉到不行。我想要恨也不行，我爱又爱不行，对不对？我想还要变得很狂戾也不行。最后他怎么样？他发现我这个哪条路都跟我堵死了。那这个时候就来修行了，一打坐，哦，这儿有一条路可去，就是往丹田走。那这样以后的强制性就逼他往那儿走，他不愿意往那儿走，但是还是要逼他走。他马上就由这个怨恨的这个能量就化成一种愉快的能量了。所以当你打坐痛了一阵子出来以后，你感觉到身心愉悦，哎，身心愉悦就是能量提高了呗，能量提高了你就感觉到身心愉悦了。而且这个能量往天上走啊，越走你越平静。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你修行的功夫很好啊，每天功课做得很好啊，这所有能量来一点就送走一点，来一点就送走一点，这样就没有能量来找你们麻烦了，然后你就感觉到身心很空静，你自然而然感觉到身心越来越空静，越来越空静。哎，这种空静就是对的。如果是那种因为绝望被打压，绝望找不到释放通道，我要想去找心理医生，我又掏不出钱，像这种情况下能量没地方去，没地方去，他就会慢慢的把自己变得极为无能的贬低，最后就变得麻木，变麻木以后这个人也空静了。哎，这个人也突然变得很安静，变得很安静，哎呀，不惹事了，也不跟人吵了。为什么不能跟吵了？没力气吵了。所以不跟人吵架不代表一定是好事儿，是因为你不是你不愿吵，是你没力气吵，你们能量吵架。所以我们宁愿吵架都不主张这种所谓的麻木啊、死气沉沉的安静。如果一个修炼的场所里面，这帮修炼人如果不是能量输送得很通到大乘的宁静，那么我看着我就感觉到很危险。要么就是这一帮人被某种道德规范压得已经是死了啊，不然的话他不可能不吵架呀。为什么？因为你的能量没有梳理好啊，你怎么可能跟人相处的时候不吵架呢？所以我发现人吵架的时候，我就觉得对了，没危险。哎，没危险，那在吵啊，对不对？那就是能量还不代表能量死啊，那能量一死了就很难救了。啊，如果能量转身麻木没有知觉了，这个人就很难救了。那你怎么救啊？你怎么救啊？救不了了，那就只能送他去做石头喽，对不对？你怎么救啊？所以一个场子里面一开始修行，如果说出现一个道场，这个道场里面吵架，那就是好现象。哎，那就是要摩擦他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都还没有把能量输送好的人，他怎么可能不吵架吗？他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然后在他用功比较精进，不断的用功，不断用功，他把自己的这些负能量全部都已经每天的功夫都做得很好，全部送走了，那这种人就绝对不会吵架了。为什么呢？没有负能量在那撑住他，吵他吵啥呀？对不对？他自然就变宁静了，然后就跟人相处一片和谐，那就自然的一片和谐啊。所以最终极的解决问题的道路就是把能量演化提升了。啊，能量的演化提升了，能量你不提升的这个东西，痛苦是解决不了的。你用什么心理学的干预技术都解决不了。哎，心理学干预就解决不了，唯一的就是佛法这条路能够把能量彻底的提升了。不管你什么样的心理学，你都解决不了这种彻底。哎，解决不了这种彻底。 对不对？所以能量啊，它在这样一个基本上就是性能量了，在我们欲界啊就是性能量，就是这种性欲要怎么样去跟它通道走，就这么回事了，对不对？你不管用压抑的方式还是怎么样，你这个它都是直接针对的，都是欲界天的这个性欲。我们三界欲界天没有什么秘密可藏，所有人都是都泡在欲望里面，所以你所思所想所追求都来自于性欲，这个有什么秘密吗？所以说包括做梦，好多梦都是跟性欲有关系啊。这个好像弗洛伊德就专门研究这个嘞，对不对？专门研究这个来发现这个，你只要不懂得把能量炼精化气，那你就绝对是在性欲的这种层面上走，就是说从这种负面上走，就是说从负能量负分子的能量上走，你不会往正极能量上走。那这负极能量走的话，最高就能走到地狱啊，十八层地狱不够的时候再挖一层十九呗，对不对？十九层不成，我又挖地层嘛。反正现在我们这个工具也很厉害的，挖土机也行啊，那就不断的修呗。那反正它最低也就最高的往负方向走，就是走到地狱，就能量就往那儿走。但是如果是正向走，它就永无止境。那个正向，那个正向的那个菩萨能量的差异性啊，无法描述。以我的人生经历来讲，我发现这种爱的能量差异性远远大于负能量的这种差异性若千万倍。因为我们有一段，我这本人有一段经历，刚刚开始修一段经历的时候，每天都要跟无量的佛菩萨零距离接触，那一天就千千万万的来，千千万万的来，然后每一批来是什么能量，每一批来什么能量，我都从当中学会了。他们都不说话，他以能量说话，那菩萨一来，哗一光一闪，马上我就知道这是什么能量，那个能量差异太大了，越精微的能量，越高级的菩萨来了，能量越精微的无法形容。哎，但是他们同意的都是爱，都是慈悲，比如说用语言来翻译，就是那种舒服感，就是爱。但是他来跟你，你就感觉很舒服啊。但是这个菩萨来了，又是另外一种舒服，但是你都感觉就是舒服。但是另外一个来了，又是另外一种舒服，他就不断一批一批的来，一批一批的来。他们来就是要让我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他们都是排挤对的呢。开始来的都是能量级别不太高的菩萨，啊，这样这一批一批来，然后你就看接触吧，坚持到最后，越来越来菩萨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你感觉能量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美妙，然后光越来越殊胜。那光的细腻程度越来越微妙，那种能量的涌动荡漾感越来越美，然后你就学会了。哎呀，你学会了，哦，原来这个能量可以这样提升啊，啊，可以这样无仅止的往上演化，无仅止的往上演变啊，就这样不断的在演变中，能量望让它以最高的标准、最高的慈悲、最精细的美去加工它们。那这样不断加工，不断加工，就把这能量一季季往上升。所以这个野变能量这个东西，是不是啊？那个也是极高的微妙的东西啊，无上甚深微妙的东西。哎，所以往上走的路才宽，往下走的路很窄。往下走就是自造痛苦，自造痛苦的路很窄，那是自造幸福的路特别宽广，创造幸福的路是无边无际。哎呀，一颗汗毛孔里面都可以创造三千大千世界的幸福快感，对不对？所以我们真正的什么康庄大道在哪里啊？就是往上走的路啊，是不是啊？往上走的路，这能量要不断演化呀，是吧？ 那这张图不就是一种能量演化图吗？对不对？你看那个下面那就是海底轮嘛，对不对？这海底轮能量一下子把它往上升，它化作无形，它化作无形以后，它可以顺它的意图变化任何造型，就是能量变化呀，是吧？所以我们讲的六识、七识、八识这三识互相熏习，它就能够在人世间啊产生种种的活动。我们在轮回当中就是这样的，一期生命完结以后，那么该期生命特别是构成前七世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意识啊都全部解体，那么最后呢只剩下第八世那种本质和能力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任何差异。所以生命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它增加了什么呢？它就是增加了经验和验证啊，积累了经验和验证。你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但如果说它是往上走，它就不会带验证。所以为什么说众生靠业，菩萨靠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众生他迷茫吗？他靠本能中心来工作吗？所以他在盲目当中，盲目的追求爱，盲目的追求舒服的这条路上，那么他就会造业呢，那么他收获的就只是经验和业力。但菩萨呢，他已经懂了，我的能量只能是往上演化。你包括那些到了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你以为在那儿他就放松了，每天游山玩水啊，到那儿以后看见菩萨的级别那么差，那种涌起的那种精进感更强，在那儿看了高等菩萨能量和显现的那种殊胜程度不一样，他就发现自己差距很大呀。差距的话，在极乐世界里面那儿啊，无论数的这些去那儿的些菩萨，在那儿的众生，在极乐世界里面每天那种功课是非常精进努力的学，非常精进的学。那么但是他已经不带业了，他也收获在极乐世界里面参学的这个经历，但是呢他是也是用阅历来行走，靠阅历来行走。但是这个阅历呀，所以为什么阅历这个越慈悲越大爱，它能量越高越舒服呢？你看所有大菩萨都要发大愿啊，啊，什么样众生我都要把它读了，他越坏的对我越不好的我越要读他，他越这样的话呢，他那个心性就越高，那么他能量的就越精微，所以他的爱呀、慈悲广度越大越深读，这样的话他也变得能量就越美。其实这个能量是谁赐予他的？还不是妙明觉心吗？对吧？妙明觉心根据你慈悲的大小程度、愿力大小，它赐予你不同精微和光芒和感觉的能量，这也是妙明觉心赐予的。菩萨也是在妙明觉心的手掌心里面玩游戏，但是人家玩的游戏是越玩越宽，它不像我们玩游戏越玩越窄啊，对吧？人家是越玩越宽广。所以菩萨行大愿，所以这个妙明觉心他有他的意图，他有个什么意图啊？极乐世界的好多菩萨在那儿去学到一点功夫啊，学到了本事以后，他马上就会来人世间。为什么来啊？因为这儿有那个妙明觉心的意图在这儿，这个地方真正修行一天胜过极乐世界上亿年，那这样他们一在面看，哇塞，在这儿才是最大，才是高利润的投资，对不对？马上他们只要有点本事了，感觉到我的定力不错了，来不会被贪嗔痴慢疑绝走了，他们就敢冒险，哦，成愿再来了。那来这儿修得快啊， 啊，来修得快啊，因为这儿那种强度大呀，它真是脉能量强度大呀，你必须要以极强的爱心的这种大爱，你才能够破得了这个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烦恼心所就是靠爱和慈悲来破的，你以为靠啥来破啊？对不对？除了慈悲之外，没有别的方式可以破这六大这二十六个烦恼心所呀，对吧？二十六个烦恼心所完全是靠你极大的爱心来破的了。对不对？包括我昨天跟你们讲的，你说胆小怕的可以看看鬼片啊恐怖片，因为我们有一位老师就说我就不敢看，微信里面稍微发一个恐怖的照片我都发得抖，对吧？那后来他就跟我说我找到方法了，我发现用慈悲去看恐怖片的时候就不怕了。哎，这也是一种发现啊，真的，你用慈悲慈爱的方式去看的时候一点都不怕，因为慈悲能量很大的，那慈悲能量很大的，很有力量的，对不对？如果你不去看一下恐怖片，那你有漏啊，有漏，将来那个妖魔鬼怪变一个比电影里面还要恐怖的形象，那你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去看，但你不要看着迷了。你不要看整天去看恐怖片了，就是那到时候跟那些小青年80后那种灰暗心境的人喜欢看这个恐怖片，因为他心情很灰暗，他的能量跟他能量是一直的，他在里面能找到某种共鸣。所以为什么现在鬼片这些青年人喜欢看呢？所以像日本人拍不停地拍，就是有人买单，有人买单。为什么日本的这个鬼怖片拍的最好啊？是因为整个日本这个民族是极为亚裔的民族，所以那儿的鬼的能量最丰富。鬼的能量最丰富，所以他能拍出真正的鬼片出来。但是我们现在青年人为什么喜欢看鬼片啊？因为青年人也是受打压的厉害，因为青年人很郁闷很压抑，所以他也很喜欢这些东西。但你们看肯定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你们害怕，因为你们害怕所以要去看，所以你喜欢就不要看了啊，喜欢你这种能量就很差了，但你害怕那就要去看，对不对？害怕一定要看，这是幻象，你要把它看化了，把它看化了你才能解脱出来，你不看化你怎么出来呢？对不对？所以六七四七八四，其实在天国上也有六四也有七四有八四啊，并不是没有啊，只要是菩萨也有第六四啊，只不过说他第六四里面装的全是正知正见，不是我们这里的什么教科书啊，他不是这种菩萨，他也有，但是他装的是正知正见的。七四六四都有啊，但是在菩萨那儿或者在佛那儿他就不叫第六四了，叫妙观察值。他那个在菩萨佛那儿也不叫莫那识，他叫平等智。第八识他也叫大圆满净智，他们都有这些东西，都有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基本的工具嘛，他要用的，他要用的。那么，你像这样一幅图，如果说你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能看到这样一个景象，那还是不错的了啊。因为我们走访了好多人的阿赖耶识。修行的人我发现进去都很美，只要是一般的人进去都找不到这种景象，找不到这种景象，一般的进去都找不到，但是一般好多修行的人基本上去里面都能看到好美的景象。你看这上面啊，这个我们讲阿赖耶识妙明觉性啊，阿赖耶识啊 比妙明觉性其实就是一个，迷的时候就叫阿赖耶识嘛，明的时候就叫妙明觉性嘛。阿赖耶识与我们的身心外境啊是怎么样一种关系呢？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称为根身啊，这种根身在六道当中活动，那么它也变现出来所应该处的这个种种境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莫那识作为这个灵，你产生了一个根身，就是一个肉身，那么你有这个肉身以后，它根据你的善恶业来跟你一个环境让你来受报，它必须要跟你一个环境来让你受报。那这个环境就是显现出来我们所看到的大千世界，你这个大千世界你活动的范围就是在你阿赖耶识所写的对应在大千世界的这个外境，你在这个范围里面活动。知道吗？比如说你伤害过别人，那么他肯定要有一个环境让你来被别人伤害啊，所以他就会有相应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在某个地方什么山什么路什么房子里面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个人怎么来伤害你，那肯定他就要有一个创造一个环境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根身所对应的身外世界，对吧？我们根身所对应的身外世界，我们根身所对应的身外世界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独一无二的。那这个可能不太好理解啊，你说怎么可能独一无二？你看我们这里大家不都坐在这个简阳这个博爱中心嘛，我们都坐在这儿吗？怎么是独一无二呢？对不对？那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都坐在这儿就是因为共业所致，我们的阿赖耶识所呈现的外景有交错有重叠的地方啊，除了交错和重叠的部分之外，绝大部分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整体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心性的人，你造作什么样的业障，那么你遇到的外景就跟别人不一样，你遇到的善缘恶缘也不一样，你经历的痛苦喜悦程度啊这些都不一样，那都是你这个根身对应的阿赖耶识呈现的外境，也就是说你受报也是在你的独一无二的世界里面受报，这就叫自作自受，并没有任何人来摆布你，全部都是由你自己造作的东西来给予你这种受报的待遇。所以众生承受的是果报，果报什么叫果报啊？就是讲的正报和依报就是果报，正报就是你这个根身，依报就是你所借助的这个外境给予你的待遇是什么，这个就是依报了。有的人他出去以后坐过交通车都不顺利，出去办个事坐车都赶不到，然后就谈笔生意老是约不到人，那就是你对阿赖耶识对应的东西的受报程度啊。有的人呢他什么都不用做，人家好事来找他好人来找他，那也是当阿赖耶识的这个受报的状态显现啊，那是独一无二的，他怎么可能出现有差异呢？就出现没有差异啊，这有差异，那是肯定差异了。 就是说你的阿赖耶识，你哪怕我们有共业，我们的这个东西有重叠，但是我们都各自活在自己的阿赖耶识呈现的我们这个外景里面，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如果搞不清楚啊，你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你老是认为是别人给你制造的，你不认为那是你自己跟自己造作的。因为很多人只要一出痛苦一不高兴了、啊、就说是别人让我不高兴的，这已经向外怪啊，已经是怪情一种惯性了，凡是心里不舒服就去找别人的过错，已经找惯了，就老是把身里面所有的不舒服都怪成是别人，包括那个外面狗叫他睡不着觉都是怪那个狗，他什么都怪习惯了，就是狗叫，狗叫搞得晚上没睡着觉，有些人就整在那里就说啊，我说这跟那狗有啥关系啊，为什么我们睡在那儿睡得很香呢，为什么那个狗叫不影响我们睡又就影响到你睡呢，为什么，那同样狗叫啊，其他人也不受影响，就只有他一个人受狗叫，哐哐哐一叫啊，哪也睡不着，他就没想过这个睡不着的因缘跟那狗叫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他阿赖耶识的业的显现，他只不过说假，就是建筑于狗叫的这个外缘让他睡不着啊，建筑于这个外缘让他睡不着啊，有的人那个狗不叫还睡不着嘞，对对，你怎么说啊，对对，你任何事情啊，有人痛苦了，痛苦了，那老是说是别人造成的，怎么可能呢？哎，别人怎么可能跟你造得出痛苦嘛？别人真有那个本事跟你造出痛苦啊？因为制造痛苦只有你自己有这个本事啊。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力量能跟你制造痛苦，因为只要你没有业障，哪怕这儿地震。你都不会有痛苦，但是哪怕如果说你业障太重，哪怕这儿很平安，你自己待着你心里面都痛苦，对不对？我们称为外报内报，内报就是外报，就是借助于外缘来报，内报就是外缘借助不到的时候就直接在你身上产生痛苦啊，因为他借不到外缘啊，他借到外缘的时候他马上就借助外缘，就通过外在给你制造痛苦，如果借助不到外缘，你就莫名其妙的心里面自己涌现出痛苦出来，他无非是借助这种外缘对这个东西来给你制造，但你就认为是别人给你制造的，你没有痛苦的这些种子，你无论待在哪里，待在地狱都不会痛苦，你看地藏王菩萨不就是待在地狱吗？你认为他痛苦吗？他整天比吃蜜还要舒服啊，对不对？他待那儿舒服极了，因为他没有痛苦的种子，他内在没有痛苦种子，他已经断痛苦的缘了，所以他在地狱里面那个外缘，他内部没有种子，他外缘生发不出痛苦的果子。你像我们种东西一样的，我们说我们要种玉米啊，要种水果啊，我种的也有一个种子啊，你哪怕有外缘没有种子，那个水果也长不出来啊，对不对？你说我有外缘，我有土啊，我土壤啊，阳光啊，什么都有，但是你就是缺种子啊，你缺种子的时候你就整天在除草啊，地里面还是长不出水果啊，因为外缘具足但是没有种子，那痛苦怎么产生呢？所以菩萨到地狱去以后他依然享受三禅之乐，为什么？那地狱只是一个痛苦的外缘，但是菩萨没有痛苦的种子，他没有痛苦的种子，他怎么可能有痛苦呢？所以众生经历的任何痛苦，不管是内报外报，通通是阿赖耶识自身所造作，除了你有本事让自己痛苦之外，真的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能力让你痛苦啊。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搞明白，免得整天去造业。因为那个痛苦明明是你自己造作的，你老是去怪别人给你造作了，那你不是造业吗？对不对？你不造业吗？你造业了，那以后那个业不是越滚越吗？那越滚越，这个道理很浅显啊。我们过去都反复举过那个例子，就是说一个女人哈，说她不开心，是不是？去找心理医生说我现在不开心，那说你为什么不开心啊？她说某某某某我的最好的朋友说我坏话。这个心理医生就问他，你这个朋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痛苦的？朋友是什么时候说你坏话呢？他说我是昨天开始痛苦的。那说你坏话朋友是什么时候？他说一个星期前说的。这个心理医生就眼睛都睁大了，你在说什么呢？你说你的痛苦和别人说你坏话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啊？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吗？没有啊。你看一个星期你说你坏话，你的痛苦是昨天才开始，相差了好几天呢。他说因为他说我坏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昨天才听到另外一个同事把他说我坏话是转跟我，所以我才开始痛苦的。所以心理医生说这个地方就是最微妙的地方，你要好好审查思量，是不是你朋友真的说坏话导致你痛苦，还是你自己认知有问题导致的痛苦。如果说是那个人导致你痛苦了，应该他在说你坏话的时候你就痛苦。那么我请问你，他正在说你坏话的时候你痛不痛苦？他说他正在说我坏话的时候我很开心。他真的很开心啊。为什么开心呢？因为他朋友正在说坏话的时候，他参加他姐姐的女儿的生日 party， 就在他朋友正在说他坏话的时候，他正在搞生日庆祝，非常开心呢。所以他说心里他就慢慢引导他，你看你这个因果关系就是这样的咯。你认为是人家跟你制造的痛苦，但是人家正在跟你正在说你的时候你是很开心的，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对联系关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痛苦表面上它只是借了一个外缘让你痛苦而已，实际上真正全部都在你的内在，包括我们头痛感冒身体不舒服，它有时候只是假借一个外缘让你头痛感冒的。如果你没有那个头痛感冒的种子，你怎么可能会有头痛感冒的果呢？是不是？怎么可能呢？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修行的时候在那个零下多少度啊，可以说那个冷潮湿冷的程度可以不亚于北方零下几十度这么冷呢、啊、我当年就是赤身裸体就这样来在那儿修这个苦行，也没有出现任何感冒现象啊，也没有出现什么流屁涕啊流干什么这种现象，那个外缘应该足以让人感冒了，那没有啊。而且我到今年也二十多年了，也没有出现过头痛感冒啊。这二十多年当中也不发遇到过什么冷啊，不发遇到过什么，包括有时候我吃东西都是腐烂的那种菜呀、啊、那应该有外缘让我痛苦啊，但是这么多年就从未痛苦过呀，对不对？那你说你怎么解释得清楚呢？所以很多我身边有些人看到我吃那个腐烂的蔬菜，那就觉得你这个整巴要生病。那我是觉得那个东西只要我那里面没这个种子，它怎么可能让我生病呢？它怎么可能让我生呢？所以我不管我怎么吃它也不会生啊，是不是啊？而且也不是说一天两天啊，长达二十多年啊。你说从科学用认验说科学验证来讲，我这个已经足够验证了，二十多年有多少天、啊、已经足够验证了，这么多年不可能不出现一点外缘让你难受吧？那你怎么讲？你怎么讲啊？ 所以你们老是认为这个东西我们痛苦是外缘导致的，那你就是一个错误的知见，这个叫不正见，就是不正见了。很多人听了这个道理以后，哪天痛苦了他还是去怪别人，你说这个愚痴到什么程度，还是认为跟他造成痛苦，你那阿赖耶识里面没有这个麻烦，怎么可能有这个麻烦呢？是不是？怎么可能有这个麻烦呢？那这东西你说，就所以我们根深对应的外境，它一定是我们阿赖耶识呈现的外境，一定是独一无二呈现的。这一点你们大家要理解好，你不理解好，你走好的弯路，到时候你要造业的，真的要造业的。因为那个明明不是人家的原因，那你说是人家原因，你不是造口业吗？对不对？你不造口业吗？不是人家的原因吗？对不对？你老说人家嘛。所以啊，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根深与外境的关系。外境仅仅是阿赖耶识呈现出来让我们能受报的环境而已，因为你创造了善恶业，那就是要有个环境来让你受报嘛。比如说我造了善业，我不可能，当然你造了很多的善业，当然你如果你在那儿整天做茶，他也会通过内景来让你受报，对不对？他也会让你内景很舒服，让你的这个五福里面，让你的内脏里面五气朝阳，紫气朝阳，让你感觉到身心特别舒爽，它也是一种报，对你的报。那么你说你没有出去外缘的时候，它可能就让你自己那么舒服了，你坐在那儿那么舒服。但是如果说你要对外景出去办什么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事儿你只要一想，你根本只要想完那个事儿，就有人替你办了。为什么？因为是你叫你，因为那个阿赖耶识里面已经有这么大的福了，他怎么可能让你亲力亲为去办呢？所以你就是哪怕要上街买个菜，他都会有人给你送来嘛。因为那是因为你的内景和外景，那就是统一的呢。所以他有这个待遇，他外景里面你去做什么，他也会自然而然的来。因为这种现象也不只是基于个别的人身上发生了，我身边有好多修行的人也跟我说分享他这种经历。比如说我想买一件什么衣服，哎，我想我都还没时间去商场，哪一天就有人该买了这跟他一模一样的衣服送来了，对不对？他这个东西是你的外内外根深对应，都是阿赖耶识显像的，都是阿赖耶识显像的，他怎么可能出现差错嘛？对不对？不会出现差错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在你们这个大脑里面形成一个非常绝对的认知，不然的话你会走弯路啊，耗费时间啊，老是在外面去找原因啊，老是在外面找原因，那这个不行啊。所以阿赖耶识与妙明觉性他们之间有一个比喻，这上面都说了，就像一个大海一样。阿赖耶识呢，妙明觉性呢，就是个大海。什么意思呢？就像一个容器，阿赖耶识呢就是容器里面的水，他们之间就是这个关系。但这是一个比喻啊，就是说阿赖耶识像大海一个容器，就是说哦，妙明觉性像大海一样的容器，阿赖耶识嘛就是容器里面装了这个海水啊，海水丰富多彩的这种液的差异，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海里的生物啊这些，那么就相当于我们所写的这个山河大地啊，动物植物啊，鸟啊，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它是完全一样的显现。所以阿赖每一个人的阿赖耶识的种性与其他人的阿赖耶识的种性都是一样的，背后都是妙明觉性嘛，没有差异的。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在那个菩提树上一坐，终于坐明白了， 哈哈一笑，原来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一切众生皆具佛性。他为什么笑呢？他发现天地之间那些法王本事很大，天上有些法王啊很大，哎呦，他可以一挥手造出无量的这个世界，一挥手造出天宫，一挥手造出无数的飞仙美女，哇，本事很大，玩得可开心了、啊。但是释迦牟尼终于看明白了，背后就是妙明觉性在逗着他们玩，是吧？哈哈大笑。可只是你天上这个王有这个本事，你地上的蚂蚁也有这个本事啊，只不过他没有悟到这一层而已。因为蚂蚁提供跟蚂蚁能够动起来的这个本事也是妙明觉性提供的，然后你天上那个法王能够演化三千大千世界，你大菩萨能够变现宇宙时空，这种本事实际上也是妙明觉性给他的。他发现蚂蚁和一个大菩萨实际上是平等的，但大家都没能力、啊、他们所有能力都是背后这个妙明觉性赐给他的。所以释迦牟尼一看哈哈大笑啊，原来我求半天追求功能，追求这些一切的神通殊胜妙用，原来我追求下来的一切的结果跟那只蚂蚁得到的那个能行走的功能都来自同一个地方。你说这种天机居然被释迦牟尼发现了，这个是宇宙的绝密天机被他发现了。所以说为什么说人类几千年来唯有释迦牟尼把天地宇宙奥秘是讲明白的，除了没有第二个把它讲明白。人们讲得明白，道家也没讲啊。大家讲什么元始天尊呢、啊？那元始天尊那被那个能力也是妙明觉性给他的。然后上帝耶稣也没讲啊，耶稣说上帝很厉害呀、啊，那个上帝的本事也是妙明觉性给他的。然后穆罕默德讲真主，真主也是一样啊，他们只有释迦牟尼真正的把这个最终极的奥秘讲出来。最终极讲出来了，就哪怕一棵草，那个草能够开花能够成长，这个背后的动力也是妙明觉性给的，是不是啊？能给他。所以你讲啊，是一个多大的秘密啊！你掌握到这个秘密以后，那你执着什么神通啊，执着什么本事啊，这个叫无求自得。为什么呢？因为你修你的心性也定你的慈悲的精密程度，然后它自然跟你配相应的待遇在后面。所以很多人在这儿修什么都不用干，啥不会修，他那边的莲花世界就不断的在变，谁在跟你弄啊？谁在给你弄啊？对不对？你包括我们现在好多念阿弥陀佛的，他在这儿念这儿念，他极乐世界都有一个莲花整天在长啊。难道你的本事在那儿先整个莲花在那儿长吗？没有啊，你这儿只是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那边有一朵莲花在每天长呢？你想嘛，根本跟你在这儿做工没关系，你这儿只是修你的态度，修你的认知，纠正你的错误知见而已。你不断的纠正你的错误知见，不断的形成你的正知正见，你该有的待遇那边就在不断跟你配。他用得住你去用自己干吗？就像一个培养一个太子一样的，培养将来他要注定要当国王，对不对？他培养这个太子的时候，他不可能说让这个太子要去慢慢去形成他那些军队啊，形成那个朝廷里面的一切啊，他可能让你自己去具备这一切吗？不可能的，你就只敢去磨练，你就只敢去学习。哎，甚至那个像古代的时候培养太子的时候，还送到那些周边的那些国家里面，让他去做人质去历练，你尽管历练就行了， 在这儿的一切都用不着你操心，跟他历练的差不多了，哎，再把他接回国，一下子拥有那种至高的荣耀，那朝臣左右练班的这种朝拜，那个全的军队上上下下的百姓同意听从他指挥，你以为这些东西是他创造的吗？不是啊，这个太子也只是在这个接王位之前让他去历练嘛。所以生命在所谓的修行就是历练，历练你的心性啊，历练你的认知啊，历练你的这样一生命内在的品质，你历练到哪一层他就让你在哪一层去享福，对不对？这宇宙时空里面无量的佛天国刹土，你符合哪一层 你就去那一层了，你自然就对应在那儿去了，他一切就跟你一瞬间就跟你变现了，就跟做梦一样的快。你做个梦要花多少时间嘛？那你做个梦，那里面的三千大千世界你形成梦里面那些天啊地啊云啊雾啊山河大地啊要多少时间形成嘛？做个梦你认为要花多少时间嘛？做个梦那一半秒钟都要不了嘛，对不对？你哗啦你就已经形成一个梦境，你就在里面去玩去了，那里面你玩的时候那不是真山真水吗？跟这儿是一样真实的嘛，哪可能有假呢？所以我都讲了嘛，梦境和法界体的差异仅仅在于什么？在于梦境里面缺少两层固定的具体意识，所以他那个梦今天的梦和明天不一样，但是他当下形成的梦和外面的法界体的山河大地是一种性质，都是幻象，只不过说山河大地的幻象有一个固定意识体强制性的把它定在那里，让它不要那么时刻的变化而已，那维持这个法界体的相对稳定性而已，这就是法界啊。什么叫法界？就是由法来定下的这个世界就叫法界啊。那个梦里面那个世界不叫法界，为什么？因为那个梦是时刻都在变化嘛。那如果说哪一天那个妙明觉性觉得你做那个梦他想跟你开个玩笑，我把它固定下来，那你那个梦就是个法界，那你可以重新回到那个梦里面去看，那个山水什么都没有变，还是你刚刚从那个梦里面出来的样子一模一样。所以你不要把法界体和梦幻体两个把它想得好神奇了，一个是虚幻的，一个是现实的，根本不可能有现实的，通通是虚幻的。好多心理学就说，哎呀，你要区分现实和幻象之间的差距，你不可能把幻象的感觉带到现实来，怎么可能有真实啊？怎么可能有现实呢？这个现实无非是被这个意识固定了的幻象而已，怎么哪里哪个现实呢？都幻象嘛。所以佛讲了嘛，众生所见皆幻象嘛，哪里来有真实的嘛？对不对？所以一定把这些道理参明白啊，参明白你就不执着了，你就不执着人世间那点狗小利蝇头小利那点小小的东西耗费你大量的时间，你还真的好好参参这个无妙甚深无限微妙的这个佛法。你与其这样，那你干什么？我们一开始上来就说你从哪里来，你是谁，来干什么，去哪里？你真正知道你来在这儿干什么的，你的生命真正的意图来学习也好，来提升也好，你知道这个最本质的需求以后，人世间没有一样你放不下。人的痛苦为什么？人的痛苦就是因为找不到自己什么是自己真的需要的，然后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它又不是你本质需要的，然后你就那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就给你制造障碍啊，给你制造麻烦，这就是痛苦的根源嘛。那如果你真的找到你生命最本质需要的东西，你是越活越开心，越活越开心，你哪怕就是一贫如洗，哪怕你是租房子住，你也是非常开心啊，因为那个受报的是你阿赖耶识的， 是不是啊？他后来也是不会没有外景跟你。跟你一种幸福的抱围来表现的时候，他就会在内景里面让你心里很舒服。那反过来说，你外景里面你拥有很多财富，但是你的福报已经消耗完了，然后他虽然外报你拥有有车有房，下面有人伺候你，但是事实上你已经没有福报，没有福报能承受这一切了。那么这外景你有拥有这些怎么办呢？他又通过内报来让你报，他会莫名的让你的心呐、啊、不舒服，让你拥有亿万富豪，你也不会痛，你也不会享受。我原来在好几年前，我不就在成都遇到一个亿万富翁吗？当时痛苦的不是一般痛苦，他愿意跟我花2000万买快乐，对不对？你说我们能不能造个快乐卖给他？不可能卖给他嘛，因为这是他也是自己写象出来的。他很痛苦啊，对不对？所以你这个真正福报没有了以后，你就有痛苦。就像那天我们说，为什么人呢、啊、整天要补这样营养补那营养？为什么牛啊马就不补营养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天地之间的这些动物啊，这些他一辈子就只是享受造物赐予跟他一种单一的食物？唯一人可以吃什么都有，生猎能吃，熟猎能吃，毒有毒猎能吃，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人统统都能吃呢？为什么呢？他不是给你补营养的，他是表达你的福报用的。但是为什么人整天这样吃，吃吃的时候也吃着不快乐了呢？是因为你的福报享完了。整天人吃吃的时候，感觉到我这个身上哪儿不舒服了，好像去检查下说我缺钙了，我缺锌了，为什么？福报享完了。那不是因为你缺，而是因为你的福报不够了，所以才表现出你身体缺少某个元素。它是这样表现，你有福报它不缺这个元素。你像那个马一辈子都吃草，它哪里缺钙啊？而且体质比你强盛嘛，对不对？大象啊这些它哪儿缺钙？它哪儿缺什么锌啊？缺什么维生素啊？它就只吃单一的一种食物，就只吃一种草。我们有时候整天吃，如果说整天跟你炒一盘菜你都烦了，那么切一天就是个菜哦，这营养不够啊，跟我换点花样啊，对不对？对不对嘛？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有福报，哪怕人家跟你炒的菜很难吃，但是你吃起都很好吃，因为它有内报体现。但是如果说你的福报已经不够了，他就跟你金窝银窝叶窝或者什么什么再好珍贵的跟你吃，你吃起也不舒服，你也享受不到有多好的滋味美。它是跟福报一致的，对不对？跟你福报相一致的，它跟哪个东西没关系啊？啊，如果说一个做了人，而出现身上有病了，就是福报不够了。正常的人可以享受山珍海味啊，吃这样吃那样的，那是你福报够，你尽管吃，不会出现任何病。反而是说我吃肉啊，吃这样吃出病来的，就是福报不够了。哪里跟你吃肉吃荤有啥关系啊？没有啊。如果说你是福报不够，你就尽量吃素吧，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那个吃那个肉的灵体在里面，它多多少少会影响你。因为动物你就知道啊，它就执着于那种愚昧无知的欲望。你看我那天看到一个微信啊，有一条公牛啊，不知道你们看见过没有，那停了一条摩托车在那个草地上，山上有条公牛看见了，哦，兴奋无比的就跑下来，跑下来就一下子骑在摩托车上面。那摩托车往前跑，摩托车摔了，然后他很纳闷，看到上摩托车摔在地上。这个微信我当时看到太搞笑死了，这就是公牛啊，你吃它嘛，你吃以后你那种欲望你能转化吗？他就这么愚昧啊，他看到个摩托车都上啊。那你吃了以后你不会涌起这样的欲望吗？你有本事转化它吗？ 对不对？并不是他有什么问题，你有这个福报尽管吃。对，但修行人尽量吃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成佛嘛，所以你阿赖耶识里面一定还有很多业障，所以你就惜福啊，呵呵，惜福啊，把那个福拿来好好的演化你要将来在天国享用的东西，多好啊。所以你看过去高僧大德那个佛报越大他越终身赤书，并不是他没有本事赤婚，但是他不愿意这样把这个福报消化来干这个事儿，对不对？但是他这样做有点极端，那所有人都吃素啊，就好像这个荤有什么罪一样，所以济公和尚就来示现，我啥都玩，你看我玩了以后我也没问题啊，就说你不要执着。所以根据你修行的状况来，如果你喜欢那个肉就千万不要吃，如果你觉得那个肉可有可无有你就随便吃，这个你不能骗人啊，你明明是喜欢吃，你说这个是可有可无吃，那个东西就自欺欺人了，你是欲望调动你去吃的。那你真的觉得吃那个肉或吃那个蔬菜或者吃那个米饭对你来说是没有差异，完全一样，那你都可以不用急，遇到什么吃什么。但如果说我觉得吧，一个人吧，有时候他看到那肉和那蔬菜的时候，他手一下意识的去捏那个肉，那你就要关照了，千万不要吃了，因为你是修行人，不要纵容这个欲望。他有一种动力就会去煎去了，你就知道这个动力从哪里来的，抓住他不要放。怎么来这个动力？为什么不去加那个蔬菜，会加这个肉呢？你抓住了，你就知道它是一种执着。那如果是执着就不要纵容，纵容了对你没好处啊。这个道理没有说什么不能吃的，没有什么东西一定的啊。绝对的持戒也是执着，绝对的持戒那个也是一种捆绑啊。啊，就像我们老师说，我看到一条红头蛇趴在地上被胶水粘住了，那可能也是有某种绝对的认知导致的啊，某种绝对的认知导致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说那个蛇是代表直觉代表智慧嘛，它有时候像红头蛇这些东西有灵气直觉，那可能说某种持戒啊，某种过分的做人的标准太过于看重了，然后把这个能量锁在那儿了，这个直觉功能没有了，对，这种直觉功能没有了，所以这些都要释放，自己要从那种规范里面释放出来。哎，该笑的时候笑一下，该跳跳舞也跳一跳，无所谓。哎，不要压抑，我认为不要压抑啊。如果是内在有某种冲突，那你可以表达。哎，都不要压抑，没关系的。哎，你不管怎么样都大不了的事情，就是个幻象而已。你就是说我现在很想咬你一口，那有什么呢？他有什么罪过呢？一个很单纯的能量，不知道如何寻求幸福而已，对不对？那有什么罪过呢？啊，千万不要去跟他戴什么帽子啊，觉得这样好可耻啊，不符合什么道德良知。我告诉你，道德良知也在变化，真的，道德良知也在变化。道德良知属于集体意识范畴，而集体意识是可以修改的，对不对？那可以修改的，所以良知这个东西嘛，也是可以修改的。你像过去那个道德意识认为这个女人啊，老公死了以后，这个道德良知就认为你不能够再嫁，再嫁就是不守节。那你认为那个集体意识对不对？那个集体意识的良知就不对。你说让一个活生生的创造物主是吧，创造的那么灵动妖娆的一个女人就这样守一个节，就是良知的捆绑，让她这样一辈子还跟她竖一个什么贞洁白发，你认为那个良知不值得修改吗？对不对？不值得修改吗？对生命的尊重超越一切良知，对生命自由的本能的尊重超越一切规范，最高的道德就是尊重。 没有这个尊重谈不上什么道德。你要试图用什么道德规范来捆绑，以此侮辱我的尊严，这种良知我可以自己修改。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都是神造之物啊。那个耶稣说我是上帝唯一的儿子啊，你是唯一上帝唯一的儿子，你想一下怎么可能不享受应有的尊重呢？对对，对生命本能的尊重就是最高的道。所以我们昨天我就说到，就是包括我们行鞠躬礼也好，到学什么礼也好，如果这个礼是来自于真正的一种爱和尊重，那这个礼就很美。如果这个礼是基于某种道德对你的约束和捆绑，这就是一种丑陋。甚至有的人觉得我能够鞠躬了以后，感觉到我修得很高很骄傲，内在涌起微妙的骄傲感，这个更丑陋。我不是看你鞠那个躬鞠的多标准，而是看你的动机。动机有某种企图，有某种诉求，有某种安慰，那就是丑陋极点。你无欲无求的那种动机，那个礼节就很美，那种礼节就很殊胜。所以我们所理解的礼啊，就是一种殊胜的爱的表达，而不是一种陈旧的腐朽的条条框框的约束。如果把它降低到条条框框的约束了，那你生命还有自由可言吗？所以我们是追求大自在的，是不是啊？没有大自在你怎么来生命的解放和幸福呢？所以我讲这些东西啊，是超越规范超越道德的，但是不是让你去违背道德的，是你道德是规范，是集体意识秩序的保障，那么你就知道怎么去用它啊。我们都12点了，今天就早上午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